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百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洗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这封信是彼得写的，他自己说了啊，他是主耶稣的使徒，写信给那些什么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百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这些人，这是写给一批的基督徒。这些人是寄居的，很清楚的，他们虽然在这些地方，他不属于这个地方，他乃是在世界上是寄居的人，暂时居住在这个地上。这些人第二节就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洗的人。那么这里又说到父子灵的关系，父子灵，我们被拣选是在神的先见，就是神的预见里面，我们被拣选了。我们这些人很奇妙，什么时候神拣选我们啊？那我们要读以弗所书，其实我们读以弗，哎，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救入神从创世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又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看，我们被拣选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但是亚当都还没有，神就知道这里啊，有个焦虑姊妹，我要拣选他；有个曹弟兄，我要拣选他。啊，神就早知道了，所以我们这个拣选是按照神的先见。早就拣选了我们，
世界还没有，
没有钱啊，亚当都还没有嘛，神就早就定规了这件事情了，好不好？好，这里我们就看见彼得一开始又是讲到父子灵，对不对？犹大书里面也是提到父子灵，父子灵。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圣经里的真理，就是三而一的神。耶和华见证人就是反对这一个，耶和华见证人反对这一个啊，他说没有三而一，他特别是反对主耶稣，他不承认主耶稣的那个神格，他不承认，反对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彼得这一个人，他是主耶稣的使徒，他是一个打鱼的，打鱼的。那么他因为亲自见过主耶稣，跟随主耶稣三年半，对不对？主耶稣这样是传道三年半，他跟随主耶稣，所以他认识主耶稣，他也听了很多主耶稣的教导，他也学了很多功课，包括失败的功课，三次不认主，所以他是很丰富的。今天回过头来，他要讲到父子灵了，他没有说圣灵没有，没有说子没有，也没有说父没有，父子灵。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圣经里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父子灵。如果今天你听见一个传道人讲不是这样讲，那你就知道他是异端啊，就是异端。好，底下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正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多做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 人能毁能坏的精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好，我们先读到这里。这里就告诉我们，前面第一节到第二节是他信的开头，现在第三节就说到正文了。他怎么讲呢？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首先要赞美神，要归给他。为什么？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这是神的怜悯。虽然开始告诉我们，神的先照着父神的先见拣选了我们，这里就告诉我们，神拣选我们是根据他的怜悯，大的怜悯啊。他这里特别提到父神啊，看到没有？不单是神，而且还是父神，就是我们今天不同了，我们是儿子了啊，在神的里面。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这里他没有说到，这里没有说主耶稣流血赦免我们的罪，他没有说到，因为他在第二节已经讲了又蒙他血所裁的人啊，已经讲到这个问题了。这里是指讲到重生，就是给我们生命。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借着他从死里复活，就重生了我们，就给了我们这个生命。生命是圣灵带给我们的，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好，我们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是主耶稣复活了，对不对？这个吹一口气，那就是圣灵进到我们里头来了，我们都有圣灵了啊。主耶稣复活了，把圣灵给我们了，圣灵就会就是永生的灵，圣灵就是把生命给我们，永远的生命给我们。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第八章啊，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你看第二节讲是生命灵的律，看到没有？这个生命是圣灵来的，对不对？是生命灵，圣灵就给我们生命了，好不好？所以主耶稣不是说给我们一次给我们生命永生，又来一次给我们圣灵，不是这样。圣灵一进来，生命就进来了，因为圣灵就把生命带给我们了，好不好？当然我们不一定讲，也许有人不能接受，就说圣灵就是代表生命，就是永生，我们不这样讲。但是我们至少能够讲圣灵赐给我们永生，圣灵带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好不好？好，所以我们读这里，我们就看见耶稣借着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就是给了我们生命了，圣灵进来给了我们生命啊。这一个重生这一个字，彼得用的这一个字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用的那个重生是两个不同的字，两个不同的字。彼得这一个字，他用的这个字，我是这样想哈，彼得是一个 打鱼的人，他和保罗有点不同。保罗是学了很高的文化的，希腊文是非常好的，所以他用字是很讲究的，是很讲究的。所以彼得用的这些字，他也把神的道理讲得很清楚，但是字不完全相同。比方重生这一个字，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不同。你看这个重生下面的编号是313，看到没有？好，我们把这个字查一下好不好？313，这样，这个是313 up come 啊。那么这个英文它翻译是 regenerate 好不好？那么这一个字呢，我们看后面呢，它是用一个字，就是 up， 一个是 up， 因为这个 Anna 这个字1313前面那个希腊文 Anna 这个字啊， Anna 就是重复的意思，一次再一次，就像我们上楼梯啊，上了一次再上一梯，再上一梯，就重复的。他用的这个就是再生啊， up， 上楼梯就是 up 嘛，好不好？是这个意思啊。好，那么我们再读一个字，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三节，这个主耶稣说的这个重生是用了两个字，看到没有？彼得只用了一个字，这有两个字。重生一个字是重字，就是509啊，我们可以把509翻出来，我这里是494页 up place。 主耶稣说的重生是从上面生啊，啊上面生，所以507，他从507这个字是 upward 从上面来的，好不好？ opposite 是相对的，和地相对，所以是从上面。所以主耶稣说的是两个字，后面主耶稣有一个字，他是说10，就是重生的生字1080啊，那个就是生的意思 ，begot， 生，啊就是生。所以主耶稣说的那个重生是从上面生，他用了两个字。彼得是用了一个字，就是再生 ，regenerate， 再生。那不管怎么样，这个字的意思就告诉我们，彼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再因为神的怜悯得了另外一个生命，就是一个。主耶稣说的那个重生是说，这个生命是从上面来的，是着重这一点。彼得乃是着重得到另外一个生命，啊，另外一个生命。父神的大怜悯借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了一个生命了，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在原文里头没有这个泼字，活泼的泼字，这个意思不是 active 的意思，不是活泼，你这个人很 active， 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活这个字就是生命的意思啊，这个活就是生命，只有生命才是活，所以这个活是指的 life 的意思，不是 active。 所以那个脖子你最好把它划掉，在原不是脖子啊，就是活的生命，我们有活的盼望啊，没有脖子，我们有活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我们就有一个活的盼望，有生命的盼望，这个生命才是活的盼望。那我们就可以得着什么呢？得着不能朽坏。能不能够坏，那是里面的问题了， 啊，因为这一个盼望，这个基业，以后要讲的基业是不会朽坏的，它里面不会坏的。一个是不能朽坏，第二个不能玷污，玷污是从外面弄进来的。我今天这个衣服脏了，玷污了是什么？那是外面的东西沾到我衣服上 ，defile 都沾进来，啊，外面的东西沾进来，朽坏是里面，里面坏了，啊，那是里面。所以我们一个是里面不能坏的，外面也不能玷污的，第三个不能衰残，不能衰残呢，就是永远了，对不对？不会老化，不会衰残，是永远。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就是现在我们在天上有一个基业，这个基业是不会朽坏的，不会玷污的，也不会衰残的，是到永远的，神给我们预备好的。这就是我们有一个活的盼望。现在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一个活的盼望啊，那是身在天上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我们基督徒，我们刚刚说过，当我们一信主耶稣以后，神的圣灵进来，神的生命进来，我就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就是靠信心生活，每一天都活在信心里头。所以我们刚刚讲凡事相信，对不对？就是活在信心里头。因为我们是活信心里头，我们就因为这个信，就蒙神能力保守我们。神有能力保守我们的信心，保守我们的信。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的信绝对不是从我们自己的肉体来的，我们的信心也是神所赐的，是从圣灵给我们的。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十三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三节，第四章十三节，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请我们注意十三节这个，我们既有信心，在原文不是信心，那个心字在下面编号是四一五一，那是灵，那是信的灵，不应该，那个心字要改成灵字，信的灵。这是这个事情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信心啊是灵里面的，不是信，我们是说信心的问题是灵里面的，也是说从圣灵来的。如果圣灵不给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有信心的，包括我们得救，圣灵就把信心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活在凡事相信的里头，那是根据圣灵，因为信是从灵来的啊，凡事根据圣灵，不是我这个人信心大，所以你看他的信心大，他的信心小，不是的，信是一定根据圣灵，圣灵给我们有多大的信心。好，所以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那就是说我们因信，这个信是从圣灵来给我们的信。如果圣灵不给我们信心，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信，你怎么信？你信不下去，必须是圣灵给我们。 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落在一个非常困难非常忧愁的时候，当圣灵一光照他，他又回到神的面前去，他就有信心了。哦，神，你把我摆在这么一个困难的里头，主啊，感谢你。所以好多人为着主的缘故坐到监牢里头去，有一个老弟兄告诉我，关到监牢里面去的时候，一关进去他还蛮有信心，主啊，这是靠着肉体的信心。这过了一段以后啊，他受不了了，饭也吃不饱。你们知道监狱里头吃什么饭？在大陆的监狱里头，他是那个米啊，不是我们这种米，那个粗糙，包括里头石头都有，稗子谷子什么都在里头粗糙的。吃的菜是什么菜呢？就是拿别人不吃的那个菜加一点盐，什么油都没有，就白点白列在里头，你去吃吧。好多人吃了以后啊，那些石头这些卡到喉咙头就吐，卡出来都是血。好了，你信心你能够过几年呢？这种生活过几年？而且很多时候一进去就不习惯，平常吃的都是好的，现在进去吃这个东西都不想吃，不想饿几天你也非吃不可，你吃，那么你能够维持几天呢？所以有一个老弟兄关进去以后，他就向主祷告，主啊，我实在受不了了，实在受不了，这是身体的确受不了了，这是实在的，你要凭你的肉体去拼，拼不下来的，主啊，我受不了了，主啊，你救我吧，靠主。这个信心才从圣灵来的，开始那个信心不是从圣灵来，我为着主我不怕，那是叫做雄赳赳气昂昂进去做监牢，但是最后就不行了，再拖一段不行了，人也瘦了，主啊，我天天要仰望你，那个信就是从圣灵来了，必须从圣灵来才有信。那么这个老弟兄最后告诉我，神最后告诉他几月几号把你放出去，但是他记得这个时间都是比较遥远，有一天就是把他喊去了，他就想起今天就是主说要出去的时候，难道现在喊我去就是喊我出去吗？他就去了，去了那个人告诉我，你准备东西吗？准备东西做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在里头关在里头的人都知道，他是换一个监狱是吧，你把东西从这里拿出来，换一个房间，换一个监狱，你把东西准备好，他就会东西准备好，就拿来一个大包背啊什么东西在里头，最后就告诉他你回去了，把你放走了，好，他就走了。所以我们的信心一定是根据圣灵来的，好不好？没有圣灵，我那个信心凭自己来的信心是靠不住的。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第五节，你们越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请我们注意，这个救恩就是得救，但是不是我们说的基督徒的得救要到末世才得救。所以这个救恩这个字虽然和得救这个字是一个字，但是有一点，它不是指着我们今天信主耶稣得救的这个问题讲的，它是指着什么问题来讲的呢？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九章，最后一节，希伯来书第九章最后一节28节，好，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来是为什么？拯救他们。所以我们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不是解决我们得救的问题，我们已经得救了，这里说到的拯救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身体要改变，好不好？我们要得着基业。所以你看这个拯救的底下的这个编号是多少？4991，对不对？4991。那么我们再回过头看彼得前书这个救恩是什么字，也是4991，好不好？一个字。
那这个四九九一这边是指的是
的什么？
指的是
拯救。
拯救的
是，就是他可以把，就我们说我得救了，是神拯救了我，或者我得到了一个救恩了。好， 这个字就是得救。那么这个得救是指说我们身体的得赎，因为不是是说我们到那一天主耶稣第二次来还来拯救我们，所以那次来是与罪无关，不是来赦我们的罪，不是来拯救我们，好，与那个没有关系，那是拯救，那是我们身体要改变，那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身体要得赎，好不好？这里所说的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对不对？啊，那就不是说我得救的问题了，啊，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清楚，那不是我第一次得救，信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住在我们里头来了，我的灵就活了，那个叫灵的得救，好不好？那么我们再读可以读罗马书，啊，这一点地方我们可以读罗马书，还是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灵，原文没有性质，灵却因什么义而活，对不对？那就是说我这个人的灵现在怎么样，活了，什么时候我活了？因为基督怎么样在我们里面了，啊，原文不是在心里就是在我里面，因在我们里面 in you，啊，在你里面，所以你我们一信主耶稣以后，主耶稣就在我们里面，那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我的灵就怎么样活了，活了就叫得救了，啊，这个叫做灵的得救，啊，灵的得救。还有一个也是这个罗马书第八章请我们读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怎么样得赎，身体也要拯救，好不好？所以我们的得救又有灵的得救，又有身体的得救得赎，还有一个魂的得救，三个魂的得救，等我们再读彼得前书，我们还要重点来讲这一个问题，好不好？所以如果我们要讲全面一点，什么叫做得救，就是说我们一信主耶稣，一向他认罪，那一个得救叫做灵的得救，主耶稣进来了，我的灵活了，所以很多事情我就分辨清楚了，啊，哎呀，我拿了一个东西是别人的不义的东西，我里头不平安了，我说了一句谎话，我里头不平安了，为什么？灵活了，这个叫做灵的得救。那我的身体什么时候得救呢？那就是彼得前书这里讲了，那要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这个人的身体都要改变，不是这个身体，我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就是一个属灵的身体了，要改变了，那个叫身体的得赎。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徒这一生要学的功课，就是魂的得救，魂的救恩，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好吧？所以我们要说得救要三方面来讲，就比较全面了。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罗马书第十章那里讲的得救，就是指说灵的得救，啊，我信了主耶稣，我的灵活了，好不好？当然还有很多的圣经啊，我们只举了三处，还有很多的圣经，好不好？说到我们这个得救的问题，说到我们身体改变的问题，地方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就没有去读它了，就是我们怎么样改变，死了的人怎么复活，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身体怎么改变，被提到空中，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告诉我们，我们身体要改变，要变成一个灵体，好不好？这是我们的信仰。好，很感谢神，因为今天有很多地方不讲这些东西啊，不讲这些东西啊，有的有的牧师也告诉人他不敢讲这些东西，因为有争论，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还有一个负担，一定要把它讲出来。神的话就是这样讲嘛，好不好？啊，好，现在我们读下面第六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能毁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好，我们就把这节圣经讲完就完了，今天就读到这里。现在我们应该是大有喜乐，为什么我们有大喜乐？因为我们有一个基业是在天上，我们因为信，我们就相信这一个末世要显现，还有一个救恩要临到我们身上啊！主耶稣来，末世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是大有喜乐的。但如今在北半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今天我们要经过试炼，神要把每个基督徒都在试炼里头，在试炼里头是有忧愁的啊，有忧愁的。那么试炼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第七节，我们的信原来没有心智，就是我们这个信，刚刚我们就讲到信的问题，到底我们这个信是要受害试炼的。基督徒常常有试炼，试炼是什么？就试炼我们那个信，你到底信不信神啊？你信不信凡事相信啊？你信不信这件事情是神允许临到你的身上啊？你能不能够相信啊？好，你信，这个信要受试炼。亚伯拉罕要求神给他一个儿子，神就给了他一个儿子，但是神没有给他儿子以前，他没信心，信了但是还不敢踏实，一定要这个儿子以后，所以他说百岁的人还能生儿子吗？结果生了儿子。但是你看生了儿子以后，到创世纪的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就写了，这事以后神要试炼亚伯拉罕，神要试炼你啊！今天我们的信心都要是个经过试炼，实际上今天我们每一天经过的生活里头，在所有的试炼里头，就是试炼我们的信心，每一件事情都能试炼我们的信心。好不好？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好不好？好，
上一次呢我们是读到了第六节，我们今天呢还要先把从第六节我们开始再读一次。因此当如今在北方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毁坏的金子被神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就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比如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灵魂的救恩。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彼得前书是彼得所写的，我们已经读过了。他写的什么人呢？就是第二节告诉我们，就是在父神的先见被拣选人，经过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所血所洒的恩。那么就是写给基督徒了，这里就是说呢，每一个基督徒都和父神发生了关系，因为是神的拣选，和圣灵也发生了关系，因为我们要成为圣洁乃是靠着圣灵。你和主耶稣基督发生关系，一个是和他的血发生关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顺服耶稣基督。顺服在原文应该翻译成听啊，听从他的意思啊，听从他的意思。
听从他的意思。那么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是一个序了，写的前言了。后面马上从第三节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重生了，重生以后我们就有一个活的盼望。每个基督徒重生了，我们有一个活的盼望，那个脖子是没有的，应该翻译成活的盼望，或者翻译成生命的盼望。活这个字就是生命的意思。那么因为我们有个盼望，我们就有能够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重生的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盼望，盼望什么？有一个基业。这个基业在哪里？在天上。 这个基业是不能够朽坏的，不能够玷污的，也不会衰残的，就是到永远的。到第五节他马上告诉我们，我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一定会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么这个救恩就不是我们得救的那个救恩了，我们上次讲了这个救恩就是应该是我们身体的得救，因为到末世要显出来的。第五节这里特别着重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一些呢，是因信，是因着信。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信是我们这一边的责任的，从信来的。今天是借助我们的信我们能够看见啊，等等我们还要讲信，他对于这个第一章里头啊，特别是把信提出来，我们还要讲到信的问题。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上次我们已经说过，这一个救恩不是我们得救的这个救恩，乃是主耶稣要显现要救我们。我们上次已经读过一处圣经，就是希伯来书的九章二十八节，那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再一次的显现，再一次的回来，不是为做解决罪的问题啊。那里告诉我们，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他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那是为拯救他们，这不是罪的问题吗？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什么时候重生，什么时候相信主耶稣接受他做救主，罪解决了。但是主耶稣还要来回来，那一次的回来就不是跟罪有关系了，那是拯救我们。所以那个拯救我们也说过，就是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说，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的身体要改变。我们上次也说，我们的得救是包括一个是灵的得救，信主耶稣的时候重生了，我们的灵就得救了，因为我们人是包括灵魂体三个部分。灵的得救是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啊，上次我们提到，或者我们再把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读一遍，请我们读第十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灵却因义而活。你看灵就活了，这个就叫灵的得救。我们知道一个从亚当堕落以后，人一犯罪，人的灵就死了，人的灵死了就是向着神死了，完全不知道神的事情。所以我们一信耶稣，我们一重生以后，我们知道圣灵就住进来了，我们也得了永生了。圣灵住在哪里？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这里说我们的灵就因义而活，那就是说这个灵是指的我们人的灵活了，活了就是得救了。活这里说到的活就是生命了。2222这一个字你们可以查一查，它实际上这个字啊还不是活的意思，就是生命的意思。也就是我们灵活，意思就是说灵里面有生命了，神的生命进来了。2222这一个字，希腊字这一个字，是专门指着神的生命来讲。我们中文翻译成的生命， 在希腊原文里头有三个字都翻译成生命，一个就是神的生命，那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信的人有永生，那个生命，永远的生命，就是这个字。这是一个字翻译成神的生命，把它翻译成生命。我们魂的生命也翻译成生命啊，也翻译成生命，那个是魂。所以我们要分清楚，我们中文翻译圣经翻成的生命是三个字，一个是指着神的生命，有的地方是指着神的生命，有的地方是指着魂的生命。魂的生命我们也可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你看这个生命底下是怎么讲呢，是五五九零，看到没有，这个就不是二二二二了啊，是五五九零，它不是二二二二。那么五五九零这个字你们去查，那就是魂字，那就是魂的生命。所以这里有灵的生命，也有魂的生命。神的生命那就是二二二二，永生那个字，请你和着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这个生命，永远的生命是指的神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二二二二，对吧，是二二二，那就是神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在一定要把它分清楚，就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生命是不同的啊，不同。哎，对，两个字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生命，在原文你不应该把它翻译成生命，原文你就说神的那个生命二二二二，那你那个是说神的生命，魂的生命就不要翻译成生命了，你就翻译成魂就行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中文刚刚马太福音十六章把它翻译成生命了，如果弄不清楚，我们就知道到底是哪一个生命啊？因为中文都把它翻译成生命，好不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看原文，就是在这一点，魂也就是魂了，灵就是灵了，所以我们有灵魂体，对不对？那么魂，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生命了，对不对？那么生命，但是原文又是魂字，那你怎么区别它呢？所以最好还是把它翻译成魂。那就是刚刚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那里就说，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他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我。第二就说，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的，就要丧失魂，你不要把它翻译成生命。这是因为当时翻译的人他不大理解怎么叫救魂，他不懂，他只想到是救生命，好不好？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你看这里有个养生，看到没有，养生它的底下编号是多少呢？979，所以你又可以去查查这个979啊，979顶那个 biology 生物了，就是那个意思的 biology， 这是指的人的生命来讲。中文翻译的生命应该在希腊文有三个字是不同的字，对， 就是魂的魂应该是翻译成魂，就不要把生命加上去了。二这个字是神的生命，那的确你可以翻译成神的生命。还有一个养生命，把养生命的都涂上了，是指我这个肉体的生命，三个不同的字，好不好？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圣经呢要来回到原文来读呢，就是中文翻译的不准确，好不好？中文翻译不准确。好，现在我们再读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因为我们刚刚是说到第五节，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为我们讲到末世显现的救恩，我们就是说这个救恩不是是说给我们最有关系的那个得救，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得救了，主耶稣再来拯救我们是与罪无关。刚刚我们讲了罪无关，我们又就讲到得救，我们的得救，这现在的得救，你信主耶稣就得救，那个叫灵的得救。所以我们就说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告诉我们灵就活了，灵就活了，就说那个活字就是生命的意思，2222，灵里面就有神的生命了，刚刚我们讲了，所以我们就活了，这是灵得救了。那么到我们见主耶稣的时候还有一个要得救啊，就是主耶稣再来，也在罗马书第八章，哎，就身体的得赎了。三节，罗马书第八章23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借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怎么样得赎。得赎就是身体得救，就是我这个肉身啊，这个身体就是我这个肉身。所以得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我们今天你信主耶稣，接受他做救主，你接受他的宝血洗净你的罪，这是我的灵得救，灵的得救。当我们见主耶稣，第二次主耶稣再来，那个拯救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是我身体改变，身体得赎，就是身体这个肉体还要得救，肉体要改变。肉体改变的地方很多，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肉体要改变，哥林多前书第15章也告诉我们，或者我们把这两书都读一读好不好？我们请先读哥林多前书15章，比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那么15章，第35节，再读35节，会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进入麦子或者别样的骨，但曾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好，底下就讲第40节，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就是各种形体是不同的。是，那么我们看第42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肉体是要朽坏的，但是复活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所以44节就讲，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好，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有一天我们这个身体要改变，变成灵性的身体。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啊，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44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找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这里就有一个死人复活了。复活是什么身体复活？刚刚我们读了十五章，这是属灵的身体。我们这些人也要被提，那就是说我们这些人的身体也要改变，你不改变你怎么能够被提上去呢？这个就叫身体的得救。所以我们有灵的得救，将来主耶稣来那个拯救，为了拯救我们，那是身体的得救，好不好？身体要改变。好，现在我们继续读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个救恩就是身体的所，末世还有一个什么救恩呢？这里就告诉我们，末世这个救恩，那就是刚刚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八节，那就是说主耶稣要第二次，是不是主耶稣第二次来？第二次向我们显现，不是为着罪，为是什么？为着拯救我们。那还有一个什么拯救呢？灵已经得救了，对不对？身体，这就是身体要改变了。所以这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对不对？号筒末次吹响，怎么样？死人都要复活。这个复活是不是身体改变呢？对了，好了。所以主耶稣来第二次来，就是末世来，一定有这个救恩。这个救恩，四章门徒问主耶稣，就是说的你再来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好不好？主耶稣一来，那就世界最后了，末世就到了，好不好？好，那我们再说下面第六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那么现在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要喜乐，怎么喜乐？我们还有一个救恩是主耶稣来要带给我们的，我们在天上还有基业，是不能腐朽坏的，不能玷污的，不能衰残的，还有基业。我们今天就是等候这一个，我们也相信这一个，对吧？所以我们就应该有喜乐。那么有喜乐现在怎么办呢？底下马上就讲，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上次我们讲百般这个字就是各样，就是各样的试炼，中文把它翻成百般。在各样的试炼中我们还有忧愁，不过这个忧愁是暂时的，喜乐是一定应该有的，是为了将来神应许我们。我们的喜乐是因为什么？第五节是因为信，看到没有？因为信我就应该有这个喜乐。现在我们要经过试炼，第七节马上就讲，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毁坏的金子更显宝贵。试炼是试炼什么？试炼我们的信，试炼我们的信。所以你看第五节，你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那个信，和七节叫你们的信心那个信，原文是一个字，信是一个字。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受试炼，是试炼我们的信心，就是试炼我们的信。你相不相信主耶稣还再来？你相信，那你要这个信心要受试炼。你相不相信神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在天上的基业？这个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你相不相信？你相信？ 那么今天你相不相信主耶稣的血能够洗净你的罪？你相不相信？这都是相信啊。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就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那就是一个信。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那个有神那个翻译的不好，应该是翻译成相信神是啊，他是全能者。神有一个名字叫做我是。在旧约你看摩西，神对摩西说，摩西问神叫什么名字，神说我是。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说相信有神那个字应该是翻译成相信神是，或者我们把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这个是有神，原文它不是有神，必须信他是。他是的意思就是他是全能者，他是至高者，你要相信他，没有一件事情不能成功的，他是全能的神。所以我们怎么称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父？亚伯拉罕到了100岁还生一个孩子，撒拉99岁了，按照常人的知道的，他是根本没有生育的可能了。哎，所以他信神，信神什么？神就告诉他，神岂有难成的事吗？你就要相信这一个。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的信心是要经过试炼的，神一定要试炼我们的信心。你相信神是全能者，你相信神没有难成的事，你相不相信啊？好，这个就要经过试炼的。第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看这里又讲信，彼得是见过主耶稣，我们没有一个人见过主耶稣，但是怎么样，你信他就有喜乐了，大喜乐。大喜乐从哪里来？因着信。啊，我想这个信，彼得在这里在第一章里头啊，他讲了很多，但是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在我们这一边就是信，在基督徒这边就是信。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信心，实际上原文就是一个信字。你一信你就有喜乐，你一信你就有盼望。我们如果一信，那我们就看见我们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果效，那就是第九节，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你看吗？魂的救恩，信心的果效。第五节是因为信我们就蒙神保守，我们靠他，我们信。第七节，因为我们信，信就要受试炼。第八节，因为我们信，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主耶稣，但是我们借着信我们就见过他。第九节，最后这个信要显出一个果效来，就是魂的救恩。灵子原文没有灵子，就是魂的救恩。那现在我们讲第八节，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基督徒的信绝对不是迷信， 不是迷信。所以我们的信是要经过试炼，就是我有经历的，神要给我一个经历，我去信。一个基督徒，你刚刚得救，你相信你是一个，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这一个是在圣灵的工作下，圣灵光照我，我看见我是一个罪人，然后我到主的耶稣的面前去，我承认我的罪。很稀奇，当你承认了罪，主耶稣的血就洗净你的罪，神的圣灵就进来了，圣灵就进来了，你就觉得你里面就满了平安，满了什么喜乐，你有这个感觉。那么这个从哪里来？从信来。在我们这边是信，在神那边是圣灵的工作。如果你拒绝，我不相信主耶稣是我的救主，你拒绝他，你就没有这个平安，没有这个喜乐。好，你就觉得你里面有平安，就有喜乐，你得救了。得救了并不是这样就完了，那你就看见当你得救以后，圣灵就继续在你的身上要做工，圣灵继续做工。常常一个人刚刚得救以后，神要使你的信心有根有基，使你的信心要长大，神就要给你安排一些困难的环境，要使你去祷告，你一祷告神就听你的祷告，好了，就增加你的信心了啊！你真是有神，因为他听我的祷告了。那么这种在应该在基督徒的身上，你信了主耶稣以后，应该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神听你祷告的经历。个人的祷告的经历是不同的，有的人呢是我要求一件什么事情，比方有的人觉得我有病，主啊你医治我的病，好，他有信心了。我上次好像在这里说明说一个见证，我这一次去大陆，就是有一个青年人，两个青年人来见我，有一个青年人呢，他的妈妈的事情，他就说，他妈妈得了一个病，肚子非常的大，找医院医不好，从小医院到大医院，还要到一个省里面的医院去医，医不好，找不出原因来，这个肚子一直胀，消不了，所以他出来门就是两个儿子要扶着他走路去看病。那么看不好病没有办法，就有一个人告诉他，他说啊，你这个病只有信耶稣。信耶稣是什么他都不清楚，他说我介绍一个人你去找他，就在你们这个农村里头有一个老先生，他会告诉你怎么信耶稣。他们就扶起他到这个人家里去了，一去了以后啊，这个人就告诉他，他说你这个病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我只有说把耶稣告诉你，你知不知道你是有罪的人啊，就跟他讲了，他说我有罪，你的罪怎么办，主耶稣就是为了担当你的罪，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先要解决这个问题啊。他就信了主耶稣了，当然我想他还有一个盼望，主耶稣医我的病，我也是罪人，他信了接受主耶稣。那个这个老弟兄也跟他一起祷告，他也认罪了，好了，就稀奇了，结果他的儿子啊就把他扶到走路农村了，慢慢走回去，这个一路走一路走，这个肚子就慢慢在变小，你说信不信心？等他走到家里了，肚子就平了，你说这件事情增不增加他的信心啊？信心就增加了，哎呀真的有神啊，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的心理，对不对？这个就叫信心受试炼。你祷告神就信，你盼望你求神，神就做事情，这个叫做信心受试炼。但是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经过的试炼不同，每一个人 那么有的人在国内，我也碰见青年人，他要到国外来留学，到美国去留学，但是签证签不到，美国领事馆不给他签证，怎么办？他就给我谈，我说签证我也没办法帮助你，我说我只有帮助你是把耶稣介绍给你。他说我听，我就给他讲了有罪怎么样，他说我听了你讲的好像天方夜谭，因为在大陆这些大学生都没有听过这些东西。那么我就做了很多的见证，告诉他信耶稣，向神祷告，耶稣是活的神，听你祷告啊，他就是这样就信了，他也认罪了。结果认罪以后他一签证，奇妙，原来那个领事啊是个黑人，去休假了，换了一个白人来，白人就给他签了，你说奇妙不奇妙？那么这些事情啊，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以后，神一定会给你安排一些环境，使你要去祷告，要认识他是神，就增加了你的信心了。好了，你的信心要经过试炼，虽然你没有见过主耶稣，但是经过这些祷告，经过这些的经历，使你认识真正这里有一位神是活的神，听祷告的神。所以我们绝对不是迷信，迷信就是说你没有把握，对不对？你不会有经历，碰上了你就碰上了，碰不上你就碰不上。但是我们这个就不同了，你祷告，你有一个希望到神的面前去，你祷告神就听你的祷告，这个就成就了。好，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信是最重要的，神就是要我们信他，神也借助很多的环境增加我们的信心。好了，就是我们今天彼得在这里所讲的。但是到第九节，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这里你看，这里还有一个救恩，对不对？我们刚刚讲了，我们信主耶稣得救了，但是灵得救了，将来我们见主耶稣，我们身体要改变。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啊是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啊，现在有的人都不讲了，都讲二元论去了，但是我们今天一定要按照圣经来讲，人是要分成三个部分，一个灵，一个魂，一个体。灵得救是你信耶稣那一下你就得救了，身体的得赎是主耶稣来你的身体会改变的，还有一个就是我的魂怎么样得救。所以这里就讲魂的得救还是因着信，我的魂就得救。那么魂我们弄不清楚，灵也许我们弄不清楚，那么魂是什么呢？魂有三方面的功能是我们自己知道的，一个就是思想，魂里面有思想；第二个，魂里面有感情；第三个，魂里面有意志，我要决定做一个什么事情，就是魂意志啊。我写在这里有一个意志，好，意志就是你决定做什么事情，一个就是思想。OK， 啊，理智就是我们这个，如果说到理智，应该是包括在这个思想、感情和意志，把它整个做起来，叫做一个理智。理智的意思啊，是我们用的这个，我们人用的这个名称，啊。就是你做什么事情要合情合理，你要分辨，有的是不合情不合理的。理智的话，我做这件事情要合情合理，如果讲合情就是跟感情有关系了，合理就跟你思想要分析了，对不对？最后你才有意思。那么我们简单说一下思想、感情、意志这三方面。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我们都活在思想、感情、意志的里头。比方说早晨你一醒来，首先你的思想就要活动， 想不想在床上醒来，你就要想了，我先是起来读圣经呢、啊、先起来漱口刷牙呢、啊、对不对，还是先起来上洗手间呢、啊、你都要用思想的，你不可能不用思想，而用了思想以后你还得用你的感情。怎么用感情呢？那我今天早晨起来我做这件事情我怎么做法你有一个喜欢，我今天早晨起来吃饭我喜欢吃麦片呢，我喜欢吃点牛奶呢，或者我想吃点豆浆呢，你都有个喜欢，我今天的口味喜欢什么东西，对不对？这就带着一个感情。你去买一个件衣服，你喜欢什么颜色的，你喜欢贵一点的喜欢便宜一点的，好了你都有一个喜欢呢、啊、那你要用感情，你要用意志，最后你要定规了，我就要做了，我把钱拿出来就买这一件了，不买那一件，这个叫什么？叫做意志。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活在这三个里头，你去想想，这个就叫魂的功能啊，这就叫做魂。你不是完全活在身体的里头，活在身体的里头是什么意思啊？你身体的感觉，今天早晨起来天气冷了，哎呀，我身体感觉冷了，赶快加一点衣服。下雨了，它淋到我身上。拿一把伞，口渴了怎么样？喝点水，对不对？肚子饿了怎么样？吃点饭，那个叫身体的需要。身体的需要不是感性，那是完全是肉体的需要，就给外面一个动物一样的，那个狗看到东西它就要吃，你看到没有？啊，你看外面那个乌鸦那个鸟，下面有一个蚯蚓，它就把它拿走，是吧？它身体的需要，它没有什么感性不感性嘛。我们讲人你说的感性，我就只能告诉你有思想感情意志，你活在一起，你叫理性也好，你叫感性也好，好不好？这个就是，总之要包括一个思想一个感情意志。那么在圣经里头把这三方面都分得很清楚的，都是讲到魂。好，现在我们可以读一书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请我们读第28节。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但是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日子。那么这里是主耶稣和他们一起最后的晚餐，然后出来啊。现在我们要知道最后30节，他们唱了诗就往橄榄山去，在橄榄山里面主耶稣就去祷告了。那么这里我们要看一节圣经，第36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并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这个心字啊，你看看底下是5590，看到没有？5590实际上不是心，应该是魂字。对吧？好，5590实际上就是魂字。所以魂里面忧伤，忧伤就是感情吧。忧伤就是感情。看见了哈，啊，5590。那么这里告诉我们，魂里面有一个功用，就是感情。所以耶稣说忧伤，当然很多地方我们都知道。还有一处，这个呢要在旧约里面去读。你请你读这个诗篇的13篇第二节，13篇旧约第2节。
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
哦，这个心里愁算在原文不是心里，是魂。愁算的意思就是思想啊，对不对？计划吧，愁算就是计划了，我去想一想，我计划。所以这个也是魂的功能， 好不好？另外一个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你看心里这个又是魂字啊，第六章第六节，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那个心原文不是心，是魂。所以我们魂里面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就是你是意志了，你定规了，我要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的魂里有三个功用，一个就是思想，一个有感情，一个有意志，这个都是魂里的东西。魂就代表什么呢？魂就代表我这一个自我，我的自己。我们一个人的魂就代表我的自己，因为你的思想、你的感情、你的意志代表你自己。今天你和人讲话，你问他一件什么事情，他就回答你，他回答的这个话一定是代表他思想想过的，他感情考虑过的，对不对？最后他就告诉你，对不对？